神的爱为您的家庭注入健康活力，
神的话激励您在家庭中继续成长，
以圣经为原则，
共建属灵家庭。
乐哉家庭，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吗？我是周素琴，那我旁边是周广亮。对，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周广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周大吉。
大家好，我是周大福。
我相信在交友、恋爱、婚姻，尤其是进入婚姻跟家庭以后呢，很多人都有眼泪啊。
是的。
那这个眼泪呢，可能是来自各种不同的理由、不同的原因。有一种眼泪呢，是很多人也都会经历到的，就是因着婚姻里面的性的问题啊。这个第三者的介入，或者是自己在结婚之前失身，性带来了痛苦。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以为呢，性是危险的啊。在教会的主日学里面很少讨论性教育，可是圣经里面有很丰富的教导。
大家都认为不好意思去讲这个性的问题，好像是讲了的话有一点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去表达。其实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圣经里面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创世纪第二章24节。那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到这个性呢，是象征着没有保留的这种维生而且完全的结合。
对，尤其是这里讲到与妻子联合呀，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呢，它本身其实就有那个性的描述。
对，
因为第一天在这里的时候周大福给我们读出来了，那么今天是最后一天，也请周大福给我们读一下创世纪第二章
24节
的经文。刚才虽然妈妈读了一次呢，你正式的好好读一下这个性的美丽的经文。
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的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那在这里呢，我们说了，素琴说性呢象征没有保留的委身，委身就是奉献的，把自己奉献给丈夫，奉献给妻子，那这样呢才能够二人
完全的结合，
完全结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第一方面。性还有一个功能它是美丽的，因为呢它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表达媒介，沟通方法。
在我们讲到这个沟通方法之前呢，还是要强调一点，就是性呢只允许在婚后才可以有的。
哦，这个原则我觉得很重要啊，就是希伯来书13章第4节，也是周大福给我们读出来的时候，大福记不记得你读的时候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
尊重，
对不
对,
对？床也不可污秽，那意思就是，婚姻里面的性呢是圣洁的。那么这个性呢，它离开婚姻的话呢，它就变成污秽的。素琴现在提醒我们说呢，这个性是圣洁的，只有在婚姻里面的性呢才是美丽的。
对。是的，那刚才广亮他也讲了，性是有力的一种沟通的一个方法，对不对？
媒介，因为是身体的沟通的最亲密的一个沟通。那么第三方面呢，性是造成有儿女、有子子孙孙、一代接续一代，所谓的繁殖后代的必经之
我们说
传宗接代的一个方法了。你说方法就有一点好像贬低了性的这个特性。
这让我想起圣经里面神也讲了一句话，他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
对，这就是这个创世纪神造人的时候给人的一个祝福跟使命。不然的话今天我们就没有第二代的周大吉
跟周大福，
跟周大福哥哥跟弟弟就没有了。
对，但是这个并不是说神鼓励人就是生养众多，是不是？
现在呢？
现在就情况就不一定了。
按照情况来做决定。
因为那个时候只有亚当和夏娃那两个人。
对，现在呢，我们要有这个家庭的生育计划，所以在谈恋爱的时候呢，其实也要将这一点讲清楚。而我们国家一定很明显了，一胎政策呢，这就是要去针对，因为你不要单单满足自己自私的需要，
对，
而忘记整个国家。
是的，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希望听众朋友你能够记住，那性呢只是在 婚姻以内才允许的，而且呢是一个维生，而且是完全的结合。跟着呢，我想我跟听众朋友要讨论的就是说，结了婚以后，今天啊，我跟广亮结婚了，结婚以后呢，我们的又要怎么样去适应这个婚后的生活？
那婚后生活的适应呢，其实现在呢，读高中一年级的谁呀、啊？周大什么
福？
周大福虽然是觉得结婚以后的适应呢是十年二十年以后的事情，对不对？
对。
但是从现在开始我们都要预备，
嗯，
比方说一些基本的习惯呢，整洁呀、啊洗碗呐、啊整理房间呐、对人的态度啊，那么顺服啊，秩序啊，领导啊，
也就是说现在虽然不是要快结婚，但是要对这个婚后的这个生活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
正确的观念跟预备。像我们有一天第一天的时候，我们讨论过，
第一天我们已经讲了，
我们讲了，你讲了一句很关键的一句话，就是说结婚是一生的，婚礼呢是将来的，
对，也就是从现在开始要预备结婚，但是呢不是说让你现在就结婚，而是将来结婚，现在开始预备，怎么样预备呢？比如说你个人对自己的认识，你的优点呢、你的缺点，你的缺点你可以尽量的去更改，改的时候呢，当你跟人相处，跟你的伴侣一块生活的时候呢，就比较容易去适应婚后的生活。
两位这个青年人喜不喜欢跟我重复一句重要的话？
可以。
结婚是一个
长期学习过程的开始，
长期学习过程的开始，
我觉得现在就是这个
重要
的。
对，结婚是一个长期学习过程的一个开始。尽管两个人在谈恋爱的时候，在婚前已经有充分的了解，但是呢，结婚以后呢，还是要继续不断的去建立两个人的感情生活，继续在生活上面去彼此去认识对方，去学习。不要讲别的，就讲你跟我吧，广亮。
我想起一个这个很简单的经历啊，就是刚才那句话，结婚是一个长期学习过程的开始啊。我去你们家这个包饺子的时候，帮助这个岳父岳母这个擀饺子皮
吗？你是说在我们结婚之前吗？
结婚之前也有过，结婚以后也有过。擀饺子皮的时候呢，我岳父就是你父亲呢，就说广亮也会这个擀饺子皮，我说只是一点呢，会一点。那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的呢？因为在小学中学的时候呢，在家里面呢
不做，对不对？
不在家里面就有机会做，所以呢就会擀饺子皮啊。所以呢这个是影响一直到以后。那么现在呢，年轻人或者高初中学生呢，他所做的一些家务也好，待人接物也好，都会影响到他以后结婚与人相处。
我还有一点，我觉得我们要在这里提醒听众朋友的，就是夫妻的角色的问题，就是说夫妻在婚姻生活当中自己应该扮演的角色。
我问一下，现在这个周大福呢，他很久以后才会结婚的啊，十年二十年以后，丈夫的角色跟妻子的角色，各应该是什么给你选呢？先说丈夫应该是领导还是妻子应该是领导？第二个是顺服，丈夫应该是顺服还是妻子应该是顺服？
看情况啊，
看情况哦。
嗯，
这样回答哈。
那大吉呢？你觉得是丈夫是领导还是妻子是领导？
男主外女主内，我说丈夫应该要做领导。
对，
那真的是男主外女主内吗？
虽然说现在这个社会观念有点改变，但是我还是觉得
还是应该是丈夫是一家之主，领导这个家庭，对不对？
对。
那你们两个的回答都是很好的观察。
嗯，
圣经里面说呢，男人是女人的头，
对，
丈夫是带领的。
这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三节告诉我们的，男人是女人的头，所以呢做丈夫的应该是做一家之主，带领这个家。
指出方向，有重大问题的时候呢，丈夫要顶住。那么妻子呢，顺服丈夫。那丈夫的责任呢，是要爱妻子。
对，
所以你看以弗所书第五章啊，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五章讲到夫妻关系的时候，他也讲丈夫要爱
妻
子，
妻
子要顺服丈夫。
对，所以呢，如果自己能够知道自己在这个婚姻里面的角色的话，清楚自己应该做什么的时候呢，我相信对婚后的生活适应呢，就容易多了。
那请你们两个说一下，妻子顺服丈夫容不容易啊？ 妻子顺服丈夫容不容易？
不容易。
丈夫爱妻子容不容易？
容易。
容易吗？
容易吗？
那周大福，你说容不容易？
应该容易吧。
应该容易，容易。这两样都要学习，就要从现在练习。
其实都不容易的。
不操练的话呢，这个习这个字很重要啊，练习、实习、温习，是反复的这个练啊，那将来呢才能够有好的这个婚姻生活。
对，丈夫跟妻子的角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做丈夫的呢，特别是结了婚以后，你真的是要上圣经里面所教导的，要懂得爱妻子，就如爱教会一样。做妻子的，有的时候可能你的丈夫呢，真的是不如你能干，也大概是赚钱没有你那么多。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的姊妹啊，我们真的是要按照圣经的教导来顺服丈夫的。
你听到诉求说的了，很重要啊。那我们这几天呢也提醒你来索取一本书，叫为丈夫祷告，是不是？
为丈夫祷告的手册。
那你为丈夫祷告的时候呢，你要实践在生活里面的时候，最好的方法就是顺服丈夫，免得你单单祷告呢，但是你一点不顺服你的丈夫，就是看到他没有信主，看到他的坏脾气坏毛病呢，你就有些负面的反应的话呢，你丈夫也不会被你感动。所以素金刚才讲那个顺服的原则很重要。另外呢，子女的角色也有，圣经里面有讲到，你们两个也是儿子哈，大吉大福，子女的角色是什么？
当孝敬父母。
很好啊，你呢？
也是
听从父母，对不对？
对。
但是父母也有角色，父母的角色，
不要惹儿女生气。
不要惹儿女生气。
对，
这个你们要常常祷告，爸爸妈妈惹你们生气是不合理的，惹你们生气的时候你们要祷告。
大吉已经有意见了。
我有个问题要问你们。你们觉得孝顺是一种美德吗？
对啊，孝顺当然是美德。
是应该的。
孝顺不是美德。
为什么？
孝顺是天经地义的应该做的事情。
所以不算美德，就本来就应该做的。
对，本来就应该做的。
所以你把它层次提高了一下。
所以当我第一次听到那个的时候，我觉得很有感触。
我再问一下，我们去教会，我们是基督徒，你们都受洗了，对不 对？
对。
教会生活里面有十分之一奉献吗？
有。
十分之一奉献就是我收入的十分之一奉献给主，奉献给教会，用于传福音。
对。
那这是一个应该做的事情吗？还是基督徒的本分？
基督徒的本分。
嗯。
还有啊？
基督徒的本分啊。
对。还有我想要补充的是，我奉献的时候我不是斤斤计较说我这个星期我赚了40块，那么我就要4块，那么我就奉献4块，不一定的。
对，是一种感恩的表现。
对，因为对，奉献是感恩的表现，并不是说教会就是不能把这是奉献当做什么教会向我收钱这个那个。
是的，是的，非常好，我非常欣赏大吉所讲的了解跟接纳和尊重呢，我觉得这个在夫妻相处上面呢是一定要好好彼此学习的。还有一点最重要的，别忘了在你的家庭生活里呢要建立家庭祭坛。
Family time, 家庭时间，全家一起读经祷告，分享自己的这个交流，心里面的重担祷告事项。
别忘了一家之主不单是你的丈夫，你也应该把耶稣基督带到你的家庭里面，让耶稣基督作为你们的一家之主。这样的时候呢，我相信你们两个在适应生活上面呢就比较容易得多。送给你一首歌，叫做幸福。
捧花在手中，像捧着一个梦，踏上你为我铺好了的彩虹，墙上的天使在眨眼招手，疼我的朋友一一祝福着我，放感动的歌，故意让我泪流，在催促你快吻我。我正慢慢走向你，尽幸福里，愿你携手同行。 下。
是什么叫权力那样叫人难以抗拒呢？也许因为控制人比爱人容易，发号施令比听命容易。然而神的旨意是要我们学习更艰辛的爱的功课，活出爱心。空中辅导，
是的，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空中辅导。那
周大福周大吉在这里第七天了哈，
对，
不容易啊，
最后一次了，是的，
欣赏你们的努力啊。
刚才呢，我们已经讲到了结婚以后要适应这个婚后的生活，那现在我们再谈一谈，怎么样让一对夫妻活在爱中的秘诀？
哦，活在爱中的秘诀呀、啊，
嗯，
这个别人不知道的话才叫秘诀，对不对？
对，
嗯，这个不容易啊。第一个，听众朋友比较难接受外表。哎呀，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要注重外表，那么是真的注重外表吗？不是。你要听啊，解释，解释很重要。夫妻之间的爱，刚才我听那首歌最后一句话也是什么什么，我们的家啊，这个爱才能建立家。
对，
夫妻之间的爱呢，是应该注重内在美。
对，
但是对不起，
是的，应该注重内在美、
那结了婚以后呢，会容易在习惯了熟悉了等等以后呢，就不注重外在美了。
嗯，
内在美是你的这个品德，那外面呢会渐渐的被忽略。无论是丈夫也好，妻子也好，应该呢稍微用心把外表啊稍微给他提高，
就是做妻子的呢、有的时候要稍微注意自己的外在打扮一下，或者是做丈夫的也要
干净一点，
注意这个整洁了。
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
语言的，
对不起啊，谢谢你，
我爱你，
常常讲，
要多一点的表达你对对方的爱。
哦，刚才你说什么那三个字？
我说做丈夫的应该告诉妻子我爱你，做妻子的也要告诉丈夫我爱你。 那另外呢，就是要懂得欣赏对方，多一点的去欣赏，然后呢，公开的表示我很欣赏我的丈夫，或者是我很欣赏我的妻子。
要发自内心的说呢，要有这样的一个操练呢。
有些人呢，他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觉得这个公开的表示欣赏呢，好像是骄傲，其实呢，这是不对的。
适当的表达呢，对人是一个鼓励。
嗯，
那么家庭啊，或者婚姻生活呢，另外还需要一种喜乐，娱乐也需要。
嗯，
大家一块儿呢做一些快乐的事情。
对，
那这个对心身灵呢都有帮助的。最后呢，这个是西方人很注重的，我们中国人、东方人呢就不太注重，就是说用手那张拍拍肩膀，鼓励鼓励，一种触觉呀、啊，不但是语言上的鼓励，不但是语言上呢，用手啊，握握手啦，这个拍拍肩膀啦，或者有的时候呢，心情不好的时候拥抱一下，都很需要的。
那我想现在这个时代也是东方也是开始也挺变得很开放了。
对，我觉得这大姐讲得很对，现在这个时代呢跟以前又不一样。
对，
以前呢就是比较保守一点，但是现在呢大家也学会了很懂得去表达。
我觉得我还是稍微保守一点，不过也慢慢接纳这个开放一点的做法。目的呢都是为了使婚姻与家庭幸福。
对，
所以刚才讲的这几点呢是一个提醒。手边呢有一些我们听众朋友他们过去的来信当中讲到夫妻关系、家庭关系的一些信呢、啊，当然不能够全部读了。这里有两封，周大福，你的这封信是什么？是个见证啊。
对，
讲到大男人主义的这样的一个男听众朋友，帮我们介绍一下这封听众朋友的来信好不好？
好，我以前有大男人主义，夫妻间缺乏包容，充满争执，信主后感情日渐加深。因为有基督的爱在我们家中，在功利主义的环境里，以前我只对自己的亲人朋友诚实负责，现在因着神的圣洁，力求诚实地待每一个人，这也是爱人如己的一部分。以前生活所迫常向前看，现在更显慕神的真理。最重要的，生命中有平安，有喜乐，这是谁都夺不去的。
嗯，这封信呢，是一位男听众朋友讲的，以前有大男人主义，但是信主以后呢，他就改变了。现在呢，以前是向前看，什么东西只知道钱。现在呢，刚才你读的那个是渴慕神的真理，是不是？
他现在就是很追求
圣经的道理了，
很渴慕神的话语了。
那更重要的是呢，他生命当中有平安，有喜乐。
对，
那么他是一个改变了的一个基督徒。
有了神，我们的生命就会改变。
他说以前的夫妻之间没有包容啊，
对，
常常争吵，现在呢有爱充满在他的家中。
是的，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每一天这种广播要把耶稣基督介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让耶稣改变我们的生命。好，大吉的手边也有一封听众朋友的来信，我们来听听这位听众朋友的。
这是一位姐妹了，结了婚以后的。
好，我在1996年信主，最初几年对父神的认识十分肤浅，好像他是高高在上，与我们现实生活没有多少连接。后来父神借着环境、丈夫与我分居，带领我过信心的生活。丈夫的离弃促使我抓住神，
所以她丈夫离开了她。
对、
嗯、
分居了。这两年多我经历了许多苦难，不断增进认识真道的心，认识神，也认识自己的本相。父神有无微不至的关怀帮助，他供应我母子俩的一切需要，真是体验了那句话，他收去的他以他自己来代替。父神又是一位严厉的父亲，他借着环境操练他的儿女，不但拿掉老我里的好东西。微信主前，别人对我好我才会对他好，别人对我不好，尤其是在有难时，我则会记恨一辈子，也会反击报复。
就是他没有信主的时候、
对，但现在我已明白一切事都在父神掌管中。我为丈夫祷告，未曾支持我丈夫离弃我的婆家祷告，我也抽出时间去看望在乡村乡下的公公婆婆，带丈夫尽点孝心，也尽心尽力做媳妇的本分。在未信主前，我是绝对不会这样做的， 而只会恨他们的。
他这点真是不容易啊，丈夫离开了他，但是现在他信了主，知道神的爱以后呢，甚至公公婆婆在农村在乡下，他也去看望他们，
对
不对？嗯，
对。还有神还从身上一点点拿去嫉妒、骄傲、自私等毛病。感谢神，让仆人知道生命的价值不在乎时间的长短，而在于为谁而活。
嗯，非常感谢神，这位姊妹的来信呢，真的是非常感动我们。
我觉得她的表现呢，真的是不容易。她是一个婚姻不美满的人，
现在已经离开了她的丈夫，离开她，
丈夫离开了她，但是呢，她却呢，用
为丈夫祷告，
为丈夫祷告，用神的爱来面对这个不美满的婚姻。那他尽力的表现出神爱的这个实际啊，在见证里面，在生活里面流露了出来，是很好的一个转变跟见证。
对，这两封信呢都是一个美好的见证。我们从这两封信里面看到，一个人信了主之后呢，虽然在生活里面会遇到苦难，会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但是呢，因着主的缘故，我们能够改变自己，去爱一些不可爱的人，甚至离开我们，就跟我们就是分居的这个丈夫啊，或者是妻子。我觉得这一股力量呢，真的是我们人是做不到的，靠着神我们才能够做到。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我们真的是每个人要靠着神的恩典过每一天的生活，夫妻生活也是一样。美满的婚姻呢，不是自然就会产生的，必须要靠我们的努力，每一天去学习栽培，用成熟的心去维系健康的这个婚姻生活。无论在生活里面遇到多大的难处，你别忘了，我们要有以耶稣基督的心来彼此接纳、彼此鼓励、彼此关怀和彼此容忍。
嗯，那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呢，我们再送你一段圣经经文，虽然非常熟悉，却是我们幸福的友情、婚姻、家庭基础。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前书十三章第四节到第五节，好了，
好，
四节五节。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
嗯，
对，两节非常宝贵的经文送给收音机旁边的每一位听众朋友。那素琴呢，在这里也再次的谢谢大吉大福还有周广亮，非常谢谢你们，
更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对不对？
听众朋友，你有什么心得或者是你有什么疑问的话，希望你能够借助书信跟我们彼此交流。求神祝福您，再会，
再见，
再见。